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我们只把重心放在从会幕的建造，看如何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从会幕的建造看如何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请我们打开圣经出埃及记第25章，如果是教会的圣经在98页，在98页啊，我们教会有预备圣经，所以你不要拿出你的手机来，以免你被其他的事情所影响。请打开圣经出埃及记第25章，在98页，旧约98页，我们要来念一下，我们要来念一下。那这一段的圣经我非常喜欢，非常喜欢啊，我很喜欢25章1到8节，1到8节1到9节，如果完整的话1到9节，我们来读1到9节，1到9节我们一起来读。翻到了98页，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所有人一起读，预备，请。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会幕的建造是神要摩西向当时以色列百姓宣示他要住在他们当中。对以色列人而言，这是神给他们很大的恩典，因为神要住在他们中间呢。但经过几千年之后，我们发现耶稣基督本身才是真正的会幕，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会幕。那个会幕只是个预表，也是预表，耶稣来就是会幕的实现。因为启示录上面后来有说一句话，他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对吗？所以会幕就是神要跟人住在一起的那一个预表，而神要跟人住在一起的那个预表真正实现出来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那神要与人同在的会幕，而会幕的建造就是这一段，这段会幕的建造就表现了，充分的表达了神到底要人怎么样跟他维持一个好的关系。神要与人同在到底有什么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呢？那我这样讲是这个意思，神要与人同在，但人可以不去嘛，对吗？那人怎么样去呢？人怎么样可以与神同在呢？我们在座的，我这样看下去啊，我所认识的九成以上，如果我认识你，大概你都已经在我们教会聚会一段日子了，你们都是基督徒都没有问题，我们都是基督徒，可是为什么我们跟神同在的状况不太一样呢？我告诉各位，这不是神的偏心。很多人说，为什么你祷告神都听，我祷告神都不听呢？我也不懂，为什么有人祷告神就听，有人祷告神就不听呢？那是因为我们对于会幕不了解，那是因为我们对于神要维持他跟我们关系的同在这个状况我们不了解。如果了解了，我们就 不觉得很奇怪，我们了解就不觉得很奇怪，因为神要我们跟他同在，他已经做了所有的工作，那但是却有人没办法得到，虽然有创设的关系，却没办法有好的维持关系。很多人也结婚啊，可是为什么每个人婚姻不一样呢？因为创设了婚姻的关系，不一定能够好好的维持婚姻的关系。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今天早上还有一点时间，我要很快的带各位看怎么样从会幕的建造看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第一，会幕的建造是出于写下来神的启示， 会幕的建造是出于神的启示。亲爱的弟兄姐妹，会幕的建造不是出于人的意愿，会幕的建造不是出于摩西的想象，因为出埃及记第25章第一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怎么样建造？换句话说，会幕该怎么样建造？会幕需要建造，不是出于摩西的想象，不是出于百姓的意愿，而是出于神的启示。因此无论是建材、样式、造法，神都明白的启示出来，是神要明白跟人说出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惊讶，为什么造一个会幕只不过是维持神和人同在的关系，需要这么仔细的描述它吗？如果不这样造，神就不能与人同在吗？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因为神被定规起来，在几肘几肘的 方圆之内，神才跟我们同在。不是，不是，不是神被定规在那个里面，而是神要用这一种的要求来表明这件事情是我的决定，不是你的决定，不是用你的方式来跟我相处，是用我的方式你来跟我相处。难道尺寸有一点不足，样式有一点偏差，我们就不能得到神的同在吗？难道我们的神是这种斤斤计较的神吗？答案当然不是。可是当神启示会幕建造的时候，是要我们明白，是要我们清楚明白与神同在，最主要的是我们的顺服。弟兄姐妹，不是尺寸不对就不可以，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当我们尺寸不对的时候呢，是表示我们没有顺服，不是那个尺寸限制了神，是我们的不顺服限制了我们跟神同在的可能性。因此摩西不能随便建造会幕，因为会幕是神和人同在的地方。挪亚不能随便盖方舟，那并不是因为说挪亚如果随便盖方舟，方舟飘了一段日子之后就会解体沉掉，不是这个意思，是指当人只有顺服的时候，才能够得着神，才能够与神维持一个关系。因此我们就明白了，与神同在是神的恩典。另外我们也需要知道人如何与神同在。今天来看，神仍然常常向我们说话，神仍然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他是多么的愿意与我们同在。很多人说我不太知道，我不知道神怎么跟我们说话。神常常跟我们说话的，弟兄姐妹，你读圣经你就知道神在对我们说话。神也不断的透过圣灵的感动启示他的恩典，透过我们的祷告他也回应我们的祈求，他也透过属灵前辈的教导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如何可以经历神的同在呢？我们如何可以能够与神保持美好的关系呢？都是基于顺服，都是基于顺服。很多人说，我怎么听不见神的声音呢？我想哈，如果我们真心想明白神的心意，很难不明白神的心意。我再讲一遍，如果我们真心想明白并顺服神的心意，我们很容易明白。换句话说，我们祷告，我们认为神垂听了，然后我们就要去做那件事情，因为这样才顺服嘛。如果我们听了神的心意，然后我们就做参考用，一直参考，一直参考，一直参考，就没有顺服，只是参考啦，没有要顺服，那么你就越来越听不见，因为你的声音会越来越大，不是神的声音越来越小，而是我们的声音越来越大，就听不见了。多数时候是因为没有顺服，所以不能明白神的心意。因此在会幕的建造上面，第一个一切的根本就是顺服。神从来没有办法使用不顺服的人。我们有一段时间不顺服，你就很难跟神有很好的关系。过了一段时间你又顺服了，那么又跟神有好的关系，然后又不顺服又有不好的关系，又顺服了又有好的关系。很抱歉用这种规则，我很不喜欢用这种规则，可是这个是圣经上的启示，也是我们的经验。无论多么奇怪，神叫你做一件事情，你只要一做你就发觉很顺利，而那个是你不喜欢做的事，叫做顺服。所以神同在不是没有条件的， 神愿意与我们同在，因为会幕造完了就没有问题了。问题是你要到会幕去，耶稣基督来了，他愿意表明他要跟我们同在，可是我们必须要用顺服。所以会幕的建造这一件事情，神讲得很清楚，是出于神的启示。第一，第二，会幕的建造需要我们写下来主权的移转，主权的移转，主权的移转。出埃及记第25章第2节的前一句，神告诉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神好小气啊，宇宙万有都是他的，然后叫我们拿礼物来，因为你要跟我同在嘛，所以你拿礼物来。错啦，是神要跟我们同在，不是我们要跟神同在。因为是神说你要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不是老百姓求神跟他们同在。如果你回到当时的以色列那个情况去，他们说摩西啊，你上山就好，我们不去了，因为那里又打雷又闪电，声音又这么大，吓得我们半死，所以我们不要跟神同在。这是摩西当时的时候呢，百姓说的，我们不要跟神同在，是神要跟我们同在。哦，他要跟我们同在，还叫我们拿礼物啊，还叫我们建圣殿啊，还叫我们建会幕啊。弟兄姐妹，很奇怪一件事情，在我们这边，我们在这边看到会幕的建造上面，神要百姓送礼物来参与会幕的建造，神要百姓拿出来，这件事情有点奇怪。其实神不是没有的神，神是造物主，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而且是他要来跟我同在，干嘛叫我拿礼物啊？弟兄姐妹，想不通的事情一旦明白了就很顺。在这边神为什么要我们拿礼物呢？为什么要这些以色列拿礼物呢？不是所有的一切受造之物都是从神来的吗？为什么在会幕的建造上面，神可以凭空造一个地方，产生一个建筑物，宣告那里是神和人同在的地方，不是更美好吗？你说对不对？为什么比上帝聪明一点点？何必那么辛苦嘛？还启示了个半天，40天，摩西还要记录下来，万一错了怎么办？拿下去之后呢，后来又拿上来，神又告诉他怎么做啊，弄了半天，好，又开始做，又收集，要做。我问各位哈，神可不可以这样说哈？你看看我这边，看我这边哈，会幕出来了没有？不是很好吗？会幕，这会幕很简单呢。神说宇宙万有不就完了吗？也不用一秒钟啊。而且神在造的时候呢，可能那个时候不需要有时间，对不对？因为连时间都是神创造的。那为什么不会幕就好了呢？这搞得个半死，收东西还要分类，还要怎么样，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然后蓝色够不够蓝，紫色够不够紫，朱红色有很多种啊，怎么样弄，还要造荚木，什么公羊皮，还有香料，你弄这么多东西太麻烦了，是不是嫌他们没事干，好不容易把你们从埃及地弄出来，再让你们剪草去做砖，完全不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一边宣告那个地方是神和人同在的地方，神却要摩西明明的告诉百姓，献出你们的礼物，所有造的一切神一个都不从他自己拿出来，说你们拿出来。神不用变的方式，神不用创造使物变有的方式，神要百姓献上。所以他说拿礼物来，什么叫礼物啊？神不买的，神不跟我们买，你奉献我也不会多赐福你一点点，那是你应该拿过来的。为什么这样呢？神要我们献给他，为什么呢？因为神要百姓参与，要百姓积极的参与，要百姓实质的参与。为什么这样？事实上在与神交往的过程当中也是如此。当我们提到我们要与神有美好关系的时候，前提是神已经愿意与人有美好的关系，如果不是他愿意，我们连机会都没有，对不对？可是他愿意了，神告诉我们说，但是你要参与来跟我建造会幕的时候呢，你要拿东西出来。拿什么东西出来呢？就是要叫我们把主权转给他。什么叫做主权？金钱主权的移转，金钱财务主权的移转，时间体力主权的移转，智慧能力主权的移转。我讲的这三段都不是我讲的哦，都是圣经上讲的，我只是把它归纳出来而已。刚才我们念完的都是这些东西，以后从第9节一直到31章全部都在写这个东西，就是请你拿出你的钱财 金钱，请你拿出你的时间跟体力，请你拿出你的智慧跟能力，这是神要我们清楚明白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神，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神。奇怪的事情就是，人一旦得着了神所给我们的东西之后，我们就觉得我拥有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支配，我们要决定，我们要享受。但在与神同在的时候，神要先问一个问题，到底是我重要还是那个东西重要？这就是神跟我们同在的一个状况。我们要去跟神同在的时候，神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到底是我重要还是那个东西重要？他要问的事情是，他重要还是，注意听哦，我们的钱重要？其实不是我们的钱嘛，但是我为了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是他的钱，神就说，那是我重要还是你们的钱重要？是我重要还是你的时间重要？好像神很小气，干嘛跟钱比，干嘛跟时间比？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因为只有明白主从，只有明白先后，我们才不会出问题，我们才不会出问题。所以在这里，神要百姓拿出来，是牵涉主权问题。神说，这本来就是我的，我要你拿出来，让你知不知，让你知道说，这本来就是我的。那你拿来给我，就表明你知道这个是我的。所以今天我们奉献十分之一，其实是神用最低、最低、最低、最低，不能再低的标准了。拿十分之一是表明我们知道这一切百分之百都是你的，可是拿百分之十是证明我知道百分之百是你的，听得懂吗？所以今天很多人会算数你知道吗？很多人才 找我祷告，特别我在欧洲碰到情况不好的时候，他们说李长老为我祷告啊，我说怎么样？他说啊，我最近生意不太好啊，我说我为你祷告。那我就说你要怎么祷告呢？他就说你为我祷告，他说啊，让我的钱可以赚更多。我说然后呢？他说我就奉献更多啊。我说那你奉献多少呢？我以为他从十分之一变成十分之三、十分之五。他说我就奉献更多的啊。我说哦，那多少呢？后来我才知道，说他的意思是，他每一个月如果赚2000，他奉献200，对吗？合理嘛，对不对？十分之一最低标准嘛，他做了。他说，如果奉献赚10000呢？我以为他会告诉我说2000，他告诉我1000，我说那你聪明哦，你听得懂吗？这种祷告谁不喜欢做啊？你喜不喜欢做，石林？我当然喜欢做，我当然喜欢做。我赚3万，我奉献3000台币啊，3万3000，他赚6万呢？6000，那祷告当然越多越好嘛，因为剩余越多越好嘛，同意吗？少装了啦，你都听得懂，还给我装的一副听不懂的样子，谁不是这样啊？可是我告诉你，神不是这样，神没有要这样做，神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百分之百都是我的，你要与我同在，你要知道百分之百都是我的。如果我们没搞清楚这件事情，我们就会跟神交换，我们就会跟神做买卖。什么叫交换啊？我奉献一点，你祝福我，哪一个人不会这样做啊？可是神不要，神要主权移转给他。弟兄姐妹，神要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拿百姓拿礼物来是牵涉到主权的问题。神要百姓献上金钱财物，神要百姓献上时间体力，神要百姓甚至指定某些人要奉献他的智慧和能力。我们啊，很聪明，你知道吗？都觉得自己比神聪明，神其实只是不想跟我们认真处理这个事，对吗？如果认真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以前怎么祷告的？主啊，如果你赐给我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怎么样，你讲了没有？讲了对不对？后来有没有做？绝对没有。那我怎么知道你绝对没有呢？因为我就没有嘛。你说你怎么拿我比你呢？你差不多的啦，差不到哪里去的啦。人都是很软弱的，所以在建造会幕的时候呢，神在第一次要宣告他要与人同在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主权移转给我。弟兄姐妹，奉献金钱容易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啦，当然不容易嘛。因为就我们的角度而言，金钱是我们赚来的，是我们流血流汗流泪才得来的，是我努力经营才有的。可是神却要叫我将财务献上。大概将近三十年前，我有一次听杜荣华长老讲到，他就在讲道当中讲，他说奉献，他说奉献要奉献到心疼的地步，啊，那个时候我16岁要做传道人嘛，我32岁就做了传道，那么一直到40多岁左右，我都没存钱，我到40岁都没有存钱，没有存钱的缘故就是因为我们听信，听得懂吗？听信，听了就进来相信， 就是吴长老跟我说，传道人不需要存钱。我真的没存钱呢，我真的是后来想想，我也是有点笨的。吴长老这样说，我就这样相信了，对不对？所以我每年到年底的时候就清仓 ，close 掉，到结束那一年，所有剩下来的钱我就分成四份。我可以告诉你，那四份奉献到哪里去，我都还记得：一份校园，一份宇宙光，一份华神。那是对我年轻的时候很有造就的地方，一个校园，一个宇宙光，一个华神，剩下钱分四份，三份奉献掉，一份留下来。第二年带我的孩子太太到外面走一走，有多少就玩多少，以后归零，就这样，一直到四十几岁，一直到四十几岁，我就这样子就听信了，就这样做。后来就发觉，到了四十几岁，我竟然没有存款，我就听信了这句话了，我就发觉说，原来是这样的状况。所以杜荣华在三十几岁讲说，我们要奉献到心疼的地步，我就说不会心疼啊，因为全部都是神的嘛，就不心疼嘛，不心疼嘛，不心疼嘛。到后来有一次我在奉献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因为我做传道人了，我就剩下不多嘛，每一年存的剩下不多，我还没做传道人的时候很会赚钱呢。那个时候我三十几岁，我二十几岁，很会赚，我的两个 full time job， 一个在大专教书，一个在立法院工作。你们要知道立法院是自肥团体，对不对？听了不要，现在不是这样啊，不要录影，不要乱讲话啊。以前是自肥团体，我那个年代，你知道我们的薪水有多高吗？我只不过是一个约聘人员啊，讲起来现在的那个大学毕业生都流口水，我那个时候的钱跟现在的钱还好几倍呢。我一个月，一年拿16个月的薪水，我一个礼拜只工作5个多小时。听清楚啊，一个礼拜只工作5个多小时，一年工作8个月，一年拿16个月的薪水，有这么好的？你知道我的单价有多高吗？你除下来你简直吓死人。可是后来有一段日子我要做传道人了，我就没有剩很多，然后就每年都奉献，就很压力很大，最后剩下一点点分的话，我家里就根本没有钱。后来有一天要奉献的时候呢，我突然不肯奉献了。不是十分之一，十分之一是没有肯不肯的问题，十分之一那些想都不要想，拿进来一放到奉献箱里面就好了。我就压力很大，因为那天拿起那个奉献袋，包好了，放在抽屉里面，不敢拿到交回去。你听得懂吗？因为这是超过十分之一啦。我就放在那个地方，我想起杜荣华的话，他说奉献要奉献到心疼的地步。你看这种好笑的，100%都是上帝给的，你现在拿回去你要心疼。为什么心疼啊？我的。后来那一次我就咬着牙说心疼吧，试一次杜荣华讲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止奉献金钱不容易，奉献时间不容易，奉献体力不容易啊，不容易啊。所以神要我们主权的移转，神要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他要我们承认这件事情，他要我们学会这件事情，他的同在要我们学会主权的移转。第三，25章第2节的 B 下面说，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以要甘心的献上，不仅是主权的移转，而且在移转这个主权的时候，无论是金钱，无论是时间呢，要甘心的移转。我们在这边看到会幕建造的时候，不仅要送礼物，而且是甘心，摩西才要收下来。建造是心甘情愿的，神从来不强迫人。其实主权的移转之后，神不一定像我们想的那样去用那笔钱或那个东西，因为他们拿来的时候，叫他们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要怎么做？用点灯的膏和膏油，香和香料，怎么样弄？神没有告诉这些百姓，反正你尽管奉献进来，但神会处理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要心甘情愿，神要百姓心甘情愿。为什么？因为我们拿给神的时间、金钱、体力、智慧，不是施舍，不是交换，不是买卖，这个都我们跟神，不是施舍，不是交换，不是买卖，而是甘心。我现在在各地的服事，有时候累的时候我就问我自己，干什么嘛？你需要搞得这么累吗？搞得自己都受不了吗？每次都是哇，背痛得要命，然后脚站的整脚的两个外缘都麻得要死，你有需要弄到这样子吗？ 如果不是出于甘心，如果只是为了施舍，如果是为了交换，希望我对你很好，你也对我很好，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这样，没有搞对，虽然结果我们奉献出去的，神从来没有亏待过我们，结果但却不是我们的目的。我再讲一遍，我奉献的目的不是为了神对我好，那个不是我的目的，但是我可以说，当你奉献的时候，神就对我们好了，那个是结果。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我们奉献，我们感觉神没有对我们好的时候，没关系，因为那不是我们的目的嘛。听得懂吗？如果那个是我们的目的，我对神好，那神就要对我好啊。如果我对神好，我还得癌症；如果我对神好，我还没有孩子；如果我对神好，我的婚姻还有那么大的难处，我们就会抱怨。对神好，跟神同在，奉献给神，甘心乐意，并不是交换，并不是买卖，乃是因为神爱我们，神要我们这样做。第四，神要我们提出具体的项目。神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说，你要献什么礼物来，讲得非常的清楚，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每一样东西神都讲得很清楚，神要什么，神不要什么。弟兄姐妹，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看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是他看的。他跟你要的也跟我要的不一样，神可能要我的钱，神可能要你的时间，神可能要他的能力，神可能要他的才干，神可能要神跟我们要的每个东西都不一样，是按照他的。所以第四个是具体的项目，神跟我们要的是具体的项目。可是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哈，神每次要的东西都是我们最心疼的东西，这就是神厉害的地方。神跟我们要的东西都是我们最心疼的东西，所以神跟亚伯拉罕要以撒，别的不要，以撒给我。具体的项目，神要跟我们要具体的项目。神跟我们要的，感谢主，也不会超过我们所有的。当神跟我们要什么，那一定是我们有的。一个是难过的事情，是神都要我们最舍不得的。第二个，好的就是神跟我们要，都是我们有的。如果我们没有的，你不用有压力，因为神会跟别人要。所以如果你有金，你拿金，他有蓝色线，他拿蓝色线，神跟我们要的都是我们有的，不会超过我们所有的。最后第五结束了，确定的样式，确定的样式。25章第9节到31章18节具体的讲到神叫我们造会幕的时候，是造神所指示的样式，一共七次。在这几章当中，一共七次出现神说你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这是神很严肃很清楚的说法，说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也就是我们要如何建造会幕，我们要如何与神同在，这件事情是取决于神已经愿意与我们同在，但还有决定于我们愿不愿意跟神同在。在建造我们的事项上面，有些人神跟我们要的是这个，有些人神跟我们要的是那个。每一个人神所赐给我们同在的方式和关系都不一样，神要我们这样，神要我们那样。有的时候神赏赐一个人有钱的环境，有时候神也用一个困难的环境临到一个人，有的时候神给一个人健康的身体，有的时候神用不健康的身体让我们体会他与我们同在。有的时候我们很健康的时候都不会感觉神与我们同在，一定要不健康的时候才感觉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要聪明一点，有钱的时候就要去与神同在，懂吗？有时间的时候就要去与神同在，有体力的时候就要去与神同在，不要搞得没钱没体力生病困难了才要来与神同在。唉，可惜包括我在内，人就是贱，所以我的名字取得真好。人就是贱，有钱的时候不肯奉献，到没钱的时候再来祷告，主啊，我愿意把我有的给你，求你给我钱吧。有身体健康的时候不去服侍神，等到身体不好的时候才说，主啊，你给我好的身体吧，我要服侍你。有命的时候不肯服侍神，快没命的时候才说，再给我15年吧，像西西家王一样，我愿意服侍你。求主怜悯我们，造神所指示的样式。我们一起起立来祷告。 天父，我求你自己恩待我们。其实这是一篇鼓励的信息，因为在你创设了你与我们的关系之后，你表明你要与我们有一个维持的关系，你其实很想跟我们在一起，你已经做了所有的一切，包括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面，包括圣灵宝惠师已经来到我们当中，要维持我们跟神的关系。可是求你让我们知道，主啊，你要创设了这个关系，你要维持的这个关系，我们愿意用顺服来回应你。你既然这样启示，我们就愿意把主权移转给你，我们用甘心来献上。求你告诉我们具体的项目，以至于我们能做，并且我们照你所确定的样式来服侍你。听我们祷告，弟兄姐妹所带来的奉献求你悦纳，弟兄姐妹带来的敬拜你一定欢喜。主啊，这一周求你让我们活在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里面，不仅如此，叫我们的心归向你。主啊，叫我们愿意与你同在，因为你已经与我们同在。谢谢主，我们现在要分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